大家好，我是咪仔。哎，想不到吧，大家点进来准备听淼叔讲罪案，结果发现是我。是这样啊，黑猫侦探社呢，作为日谈的老朋友，在前段时间呢，也推出了两集连发的暗黑版，名字叫做人类航海史上最恐怖的大逃杀，死亡之船巴达维亚号。这是两集付费的内容，很多听过的朋友们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啊，说他们听完之后感觉像看了一场电影一样，非常的过瘾。那么如果大家对罪案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去黑猫侦探社收听我们的暗黑版内容。好了，下面有请我们亲爱的淼叔和小伙子给大家讲今天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奇妙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2023年啊，新年新气象
啊，开篇。
那个之前在我们第500期节目里边，史蒂芬老师这个批评了我们啊，说我们这个之前这些老嘉宾来的不够多，我们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这个叫做什么接受意见啊，诚恳那个认错啊。赶紧把淼叔请来。
史蒂芬老师这意见，我其实觉得他基本就是针对这一两个人说的。你们还是很敏锐啊，很敏锐，
很敏锐，
知错就改。
是，现在我对面坐的是世界五百强的面试官啊，
西蒙尼
。大家也知道，因为去年我们《日谈物语》的第二季啊在持续更新，所以淼叔来我们《日谈公园》的主节目，录案件就少了很多，
少很多
啊。然后呢，我们今年啊，《日谈物语》。这个节目来继续还是会更新的，
对，争取咱们是怎么着，冬天还是春天？
咱们争取夏天之前，
早点吧，早点吧。对，这主要是这什么呢？这前一段时间大家也是各种的有事儿啊，得病啊，
对，
熬过这一波以后呢，反正现在也有点精力来正经干点事儿了。
是很感动，其实我今天我跟淼叔一起坐在这个录音室里面面对面录音，我就觉得就是真的隔了很长时间了，
真的，
一切慢慢恢复吧，
恢复吧。
然后呢，在这儿也先给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因为《日谈物语》第二季现在我们还没有特别具体的更新计划，但是呢，我跟淼叔也会录一套案件给大家听。
是的，
就好像去年三重人证连环杀手啊那样的案件，然后我们也在策划当中啊，近期就会录制，然后我们争取在春节过完之后就上线啊，一套新的这个也是付费的节目，一个大的案件，
一个比较精彩的案件吧，
很精彩啊，到时候给大家来先听为快吧。好吧，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照常给大家聊个案子啊，
聊个案子。
其实我也很想听案子了，
是吧？
我也很想听了。
是，
对，今天咱们聊什么案件呢？
今天咱们聊这个案件呢，叫做冈山地下湖失踪事件。
哇，冈山啊，中国地区。
哎，那注意听这个，它是一个事件，
事件，
它不是案件
哦。这怎么讲啊？
就是它。到底有没有违反法律，其实是这个区别之一。
明白了，
哎，这有可能是个意外，但是也有可能在意外之后呢，还有其他我们没有查明的真相。
行，那就听淼叔聊着看。
这个冈山地下湖失踪事件哈，发生的日子离现在并不算太远，在2008年。
哇哦，
08年这个1月5号刚过完新年的时候。
你可真会挑。今天咱们录音的时间就是1月5号。
没错，这就是14年前的今天啊，
命运的安排。
哎，发生地点呢是这个日本的冈山县，就刚才小伙提到的这个中国地区，
中国地区。
哎，这冈山县位于哪儿呢？它紧挨着广岛县，
是
在这个广岛跟这个神户、大阪之间的这么一位置。
对，
然后它这个很有名的呢，有几个东西哈，一个是这个桃太郎，
是
桃太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传说呢，据说就在冈山县诞生的，
在街头啊，经常看到桃太郎相关的一些建筑啊，一些小的雕塑啊，
没错，
还有一些周边。
哎，然后冈山县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东西就是白桃，
白桃，
哎，冈山白桃非常贵啊，我曾经见过最贵的一个这个桃，5000块钱一个。 五千日元一个哈，
哇，
和现在差不多小300块钱一个桃，
天哪！
啊，当时咬了半天牙没舍得买。
嗯嗯，
冈山县这位置呢，它虽然是这个一面面临着这个所谓濑户内海哈，
对，
但其实呢，它这个北部地区呢，是这日本中间的这个所谓叫中国地区，有这个山脉地区哈，
对，就区分所谓的山阴山阳，哎
哎，
那边就是岛根跟鸟取了，
哎对，然后这块山呢，又不像我们经常我们想象那种熊山。大川那种大山哈，不是这样的。
嗯，
它呢，在自古以来，日本它有这个炼铁的传统呢。
嗯，
其实那山里呢是有大量的这种铁矿，有大量的这种矿石的。
哦，
但山不高，但是呢很曲折，就那种地方。
嗯，
然后在这些山里面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叫溶洞的地方存在。
哦，溶洞啊，
哎，因为它山里面其实是有那个河流的。
哦，
就是山谷跟山谷之间是有河流，然后河流冲击呢，它有的时候就冲到了这个山里面这种石灰石的地方
啊，
就把这个石灰石溶解，不断的溶解，溶解完了就形成了一些这种溶洞。
哦，
这有点像哪儿呢？其实咱中国好些地方都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地貌，
嗯，
比如说啊，云南、贵州、四川，
哦，是不是就类似于喀斯特那种暗河？
哎，对，地下暗河，哎，它这个我看了一下呢，就中国其实这种溶洞特别多啊，比如说咱们知道有著名的哈。湖南有一个黄龙洞，
对，
哎，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贵州织金洞，
嗯
啊，然后重庆芙蓉洞，包括像东北这个本溪，哎，本溪水洞啊，其实在中国各地方都有这个分布，
嗯，
然后北京啊，咱们这个周边地区，
嗯，
这种溶洞其实也不少，
是
比如说啊，房山溶洞特别多，
是的，是的、
哎、
啊，
什么
石化洞
，
对，
然后门头沟。
对，
甚至在平谷地区都有这种溶洞存在。
哦，平谷也有、啊。
哎，只要是有这种石灰石
啊，
这种山脉或者是这种大丘陵，
嗯，
加上有地下水，就很容易形成这种溶洞。
哇，那这平谷是北京的这个冈山了啊，北、
哎、
有这个溶洞，还有桃，啊、
巧合，巧合啊。嗯，所以呢，这种溶洞哈，我们也知道，经常有一些被开发成那种景点儿、
嗯。
哎，你一进去溶洞进去，肯定到处都是钟乳石。
对
啊，地上有石笋，上面有钟乳。
对。
然后一照一打光，特别神秘，特别漂亮，
五颜六色。
哎，五颜六色，当然这五颜六色其实好些都是光打上去的，
不好看，
没那么好看啊。
它那个灯其实单一颜色就挺好的。
哎，对，
嗯。
然后在冈山地区呢，也有很多这种地下溶洞，
嗯，
但是呢，它其实没怎么开发过
哦，
因为那边首先人很少，交通也不是那么方便。
是。
然后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溶洞哈，它这个名字叫做日咩版钟乳洞。
啊，
这仨字很奇怪啊！日就是日本的日
啊，
咩呢是那个羊咩咩叫那个咩
啊，
日咩版钟乳洞。
哎呀，
哎，这个洞哈，哎，虽然说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这洞、
嗯，
但是呢，它其实还挺有名的。
哦，
它在1957年呢被这个冈山县定为这个自然保护区。
嗯，
这个洞里面呢高低差184米。
哇、哦，非常高啊！
哦，就你想，这从洞口进去往下走，
哦、
走184米，不是往深了走哈，竖、哦、直的这个高低差100多米、
哦，那是非常非常深，
非常深，
非常深。
然后多长呢？2.1公里深，
也够长的。
而且这是人能探测到的距离是2.1公里，就是你再往里走，可能还有洞，
嗯，
有可能是地下的暗洞，
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探明的区域哈，2.1公里的长，然后一共有3个洞口，一个洞口呢是一大的，高7米的一个。狭长的一小洞口，
哦，
然后还有另外2个洞口呢，是那种竖直的那种，所谓叫竖洞，
跟裂缝似的，
或者跟那陷阱似的，你从那儿咣叽一掉，咣叽就掉里面去了。然后这个洞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故，就它那个竖洞的洞口呢，因为周围是有那个植被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来观光的人呢不知道，走着走咣叽掉里面，掉下去它那竖洞那个深度哈是10几米深。你掉下去基本摔下去就摔死在里面，
哇，
而且没人知道。
明白了，
我觉得这洞啊非常危险，
嗯，
就是其实呢是这个禁止入洞的，你要是想去洞窟里玩或者探险什么的呢，是需要向当地的这个管理机关呢是要提供申请报批的，
嗯，
就是不是说你想进去玩就进去玩的。然后这洞里面什么样哈，根据这个进过洞的人去记录哈，首先呢从这个高七米的一个狭长洞口进去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坦的，有500米的这种长度，走进去以后，哎，进到一个小空间，
嗯，
像一个小院子似的那地方，然后再到这里面，再往深里走，走200米呢，就会进入到一块地方，被称为神池，这个神啊，
嗯、
神的池子，
有水了，
哎，有水了。这个地方其实是除了冬季之外，春夏秋三季呢都是漫水的，这个漫水的程度就是你人根本进不去，就整个全泡起来，
嗯，
但是到冬天以后，这水位就下去了。水位下去呢，这块就能走了，所以所有来这洞窟里探险的人呢，其实都是冬天来的
啊、哦，还真有人去，
哎，真有人去
哦。
然后 过了这个神池之后呢，哎，往前走了，突然啊就开始有落差了，分别是一个十米的、一个十五米的和一个六米的三个断崖，就直上直下断崖。
天哪！
哎，但是分三个大台阶儿
啊。
从这地方，你当然肯定挂绳子下去嘛，你人要往下蹦的话，肯定摔死了。
对，
就是挂绳子下去之后，到底下就开始有地下河了。
嗯，
就是刚才说的溶洞形成原因，就是地下河嘛。
嗯，
这地下河呢不是很深，人下去以后呢，基本是到腰或者到胸的这个深度。
哦，
趟着地下河，接着往前走300米呢，就能哎上岸。上岸到前面一看呢，是一个这种很大的一个大空间了，里面有一根高达8米的一根大石柱，
嗯，
就是连着的一根大石柱。然后绕过大石柱继续前进，再往下走呢，前面就是一层一层像台阶一样的这钟乳石，
嗯，
就是成那小台阶了。台阶一直往下走，走到里面，走到最深处呢，就能一直到达这个地底湖的这个边缘。
哇，这个第一次，就是说最初赶到这个洞里边去探险的人，可真是挺厉害，
非常厉害，
挺厉害的。
哎
啊，
这地底湖是什么意思哈？
嗯，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叫地下河，
嗯，
地下河的流流呢，哎，流到一个比如说比较深的地方呢，它就会在这把水攒起来，
嗯，
这地方就是地底湖。这地底湖哈，宽30米，长25米，面积不大哈，
嗯，
深度是35米，
哇，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球，半拉球的感觉是搁在那儿，
嗯，
哎。这个水哈，不像我们想象说，哎呀，地下水肯定特别清亮哈，非常浑浊。
嗯，
为什么会很浑浊？你想，这水是从上面冲到底下来的，
嗯，
它会一路上把各种的这种沙石，包括溶解的各种这个岩壁上的东西，
嗯，
全冲到地底湖里去。
还真是，因为之前也去过一些这种溶洞哈，
哎，
这溶洞进去之后，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象里面都是特别光滑的。那种石灰岩，
嗯
啊，或者是就感觉上面都是滑溜溜啊，走上会滑倒，
哎，
很多地方不是那样的，
挺糙的。
你进去又很糙，而且呢，它其实会有很多那种，我不知道啊，是风化的那种粉末状的东西吧？
对，
就像土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土，
对，它其实就是碎了的石，
对，
石灰石
风化的，然后粉末的那种石灰石会铺在那个地面上，
没错。
所以你就感觉那个地方怪怪的都，
对，而且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它那石头有时候会很锋利。
嗯，对，
这个水啊，地底湖的水呢，有多浑浊呢？
嗯，
就是你拿手电筒照的话，哈，强光手电筒一照，
嗯，
能见度不足一米，
那照不透根本就。
哎，但是你从水面上照呢，是一片平静的水面，
明白？
但是这个水面上有时候会突然鼓起一股这个水流，
嗯，
啊，这儿鼓起一股水流，也就是说分析啊，底下其实是有暗流的
啊，
哦，是这么一个湖面。
挺复
杂，然后再往里走呢，就没有人再往里走了。
嗯
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然后咱们说一事件呢，就在这2008年的1月15号，哎，晚上那个6:01左右的时候呢，突然这个冈山县警啊接到一个电话报警，说是这个自己是高知大学洞窟探险社团的人。
哦，高知的，
哎，高知的，他不是这个冈山本地人哈。
嗯，
说我们这儿有一个人啊，在这个山洞里面溺水了，说要这个紧急救援。
嗯，
哎，这个失踪人是谁呢？就是一名大三学生，叫做明仓佑树。
嗯，
那说这儿呢，咱也说一下这个所谓的高知大学洞窟探险社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是啊，
哎，其实哈，当天来这儿探险的这个社团呢，它不是所谓的高知大学的这个洞窟探险社团，因为你想哈。
啊，
一个大学本来没多少人，
嗯，
说想要去洞窟里探险的呢人更少，
嗯，
所以一个大学可能也就有俩仨人三四个人，所以当时去参加这探险的这个社团呢，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大学社团，
嗯，
哎，它是一个集合体。
这怎么讲？
就是由这个香川大学、爱媛大学、高知大学、山口大学和广岛大学，你知道这其实都是
围着一圈儿，
哎，一圈各种县的这县立大学，
哦哦哦，
就这各个县县立大学，他们其实每个大学里面都有一个这种所谓的洞窟探险的这么一个社团，
嗯嗯，
但是人数很少，
小众。
哎，但是要洞窟探险呢，其实要需要有点人数的，人少了，人太少了，很危险。所以呢，他们每年都会办一个这种所谓叫做集合探险。
嗯，
这当天去这个地方探险的人呢，其实一共是15个人，
嗯，
分别来自于这几个大学来的人。
就这段信息啊，特别有意思，
嗯，
大家得细琢磨。这个事儿特别日本，
嗯，
为什么讲？你听啊，刚刚讲的这些大学是吧？或者香川的啊，什么高
知
的啊，然后广岛的这一圈没有冈山的，
没有冈山，
对吧，
嗯？
大家凑在一起说，哎，我们这次要去哪儿去探险？就找了一冈山的，
哎。
这个就特别像日本人那种性格，说就让人别人到我这儿来感觉不合适。
哎，
我去你那儿，大家都会这么想，然后最后得咱就选一个。哪儿都不是，但离我们最近的那么一个地儿，
对
对吧？这特别日本人，
所以选在冈山这儿来了，
跑冈山去了、
哎。所以这开头听起来其实也有点像有些那种什么柯南的开头，
是
是吧？这是哪大学，那是哪大学，大家凑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突然就出来一个人死了，
哎呀！
哎，所以呢，这帮人凑在一起一共15个人，
嗯，
当天啊，其实说想要进这个山洞去探险，为什么进这山洞呢？
嗯、
其实是因为是就是他们这个所谓集合体的这个。一个传统
啊、
哦，因为这几个大学，他们经常那个洞窟探险的探险者呢，他们经常是在一块儿活动。
对，
他们每年有一个招新仪式、纳新仪式。
嗯，
这招新仪式怎么进行呢？就是要去一个这种所谓的叫秘境，这秘境选的其实就是今儿说的这个日灭版钟乳洞，
让你们感受一下秘境探险的魅力。
哎，因为你想，咱们刚才描述一下洞里什么情况，
是
我相信咱们大部分听众其实没有这种洞窟探险经历的，
可能少，
很少，
嗯、可能少、
啊，尤其你要带着各种装备，什么这头灯、应急灯、氧气瓶，带着绳索、攀登的这些东西，你要去洞窟探险的人，我相信人特别少。
是，
那其实这些人他们在一起凑在一起的时候，那他就说，咱们肯定要找一个秘境去探险，而他们这个仪式怎么进行？就是大家一块进洞，
嗯，
进洞以后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一步一步顺着绳索啊，下到这洞窟底部，穿过地下河，
嗯，
然后到达地底湖，就是地下湖边上的时候呢，
嗯，
这时候要进来的新队员，
嗯，
哎，就是要去游过这个地下湖，
哇，
或者是攀岩攀过地下湖，因为这地下湖是一个圆形的东西
啊，
它可以沿着旁边岩壁这么慢慢爬，其实也能爬过去
哦，
或者是游泳直接游过去。当然，其实没多远嘛，25米长。这、
哦、
搁我一想，25米长，我1分多钟我就过去了。
嗯，
啊，就这么想的，反正就是游过去以后到达对岸，达对岸呢，在对岸上拍那个岩壁。
嗯，
然后这代表就是，哎，成功了，再游回来，这就是你的这个所谓叫入团仪式就完成了。
我很有仪式感啊！
而且呢，在这个地理湖边上，它其实有一小块空地的。
嗯，
啊，只要完成这仪式之后呢，大家在里面喝酒。
嗯，
哎，喝酒，然后唱歌。然后完了以后折腾一半天，然后晚上再从这洞窟里出来回去，这就算是完成了一个仪式的这么一流程。
听着还挺好，肯定最后还拍张照啊、
哎！对啊，当然拍照可能拍得了，拍不了不知道。里面一片就是地底湖，它没有人开发的这种溶洞里面、
嗯，
里面是没有灯的。
对, 对, 对，
就是你进去以后呢，其实大概走个10几米，里面就是一片漆黑了，伸手不见五指，
吓人。
所以呢，就这种活动，他们其实啊，基本上一年一次，或者是隔年举办一次的。但是当年参加的人啊，稍微人数有点多，
嗯，
哎，一般来说啊，这个洞窟探险的人数啊要控制在10人以下。为什么这么弄？你人太多了以后呢，其实会出现各种管理不善的情况出现，
嗯，
对吧？大家装备不齐全，或者突然有人怎么着这个走丢了，这其实很麻烦。但是当天参加人是15个人，这15个人呢，他们什么时候凑上的呢？准备要1月5号去探险，在12月30号才凑齐，
嗯。
就是一周之前这帮人才碰到一起，结果当天他们就开始决定说，咱们这15人一块行动啊，太麻烦了，容易受伤，容易发生意外，于是干脆分成2个组，一个组呢是穿越组，徒步穿越。徒穿越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洞我们不进去，我们从这上面那个就是山岭我们去进行野外穿越，这是一个组。另外一个组呢是进洞窟观光，就是直接分成2个组去进行了。这15人怎么分？其实，在当天行动之前，一直大家没商量好。
哦，
对，就是有人觉得，哎呀，我没去过洞窟，我想去看看。
嗯，
还有人说呢，哎呀，我其实洞窟没什么兴趣啊，觉得挺危险的。就这么着商讨了半天，最后在这个1月4号当天晚上，这个分组才算分完，分成了这什么呢？进洞窟其实只有5个人。
哦。就5个人进的，
15人里面其实只有5个人去进，
另外10个人就穿越去了，
就徒步穿越去了。
要说要是你选择穿越还是进洞窟？
我估计我就到洞窟门口看看，然后觉得太悬了，我就算了，我就回去睡觉去了。
我也这么想，这听着多吓人呢，这个
就是徒步穿越可能没什么意思啊。洞窟你要到了，别说别的，到绝壁那说要往下爬10米，这地儿我估计我就算了，
真是
就算了。
你看看，连淼叔这种喜欢这个啊废墟探险的人。在大自然面前都是畏惧的。
哦，这不10米、15米的绝壁这事儿，直接想想就觉得特别麻烦。
而且那个岩壁它材质会很松散。
哎，
像我们这种大体重人，其实心里会特害怕的。
而且觉得就、啊、这下去还能上来的
事儿。对对对对对，
是吧？
啊，
哎，咱们说一下这个进洞窟观光这个组，一共5个人都是什么人呢？首先呢，这个虽然5个人，但是他得分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 有一个领头的，
嗯，
这领头的呢是这个北米美芬，24岁，
听着是个女生啊，
女生啊，她呢，有5年的洞窟探险经验，
好厉害，
然后呢，她的这个大学啊，她是这个香川大学
啊，
副队长呢叫伊藤智子，
嗯，
22岁，
也是女生啊，
也是女生，然后她有3年的洞窟探险经验，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铃木美香，这也是女孩，19岁。有4个月的洞窟探险经验，这3个女孩子都是来自香川大学
哦。
然后呢，这个5个人里面呢，还有2个是男的，
嗯，
一个呢就是这个明仓佑树，
嗯，
是从这个高松大学来的，
嗯，
有3年的这个洞窟探险经验。然后另外一名呢是一个29岁的大哥，
嗯
啊，叫做大石清志，他不是从大学来的，他是来自于这个滨松市的这个洞窟探险俱乐部。
哦
哦，等于他也是凑人数进来的名人
爱好者，
爱好者。这大师清志呢，有4年的这个洞窟探险经验。
嗯，
这5个人加一块，虽然都有这个洞窟探险这经历哈，但是呢，没有人去过地下湖。
哦，都没去过地下
湖，都没去过地下，因为地下湖太少见了。
嗯，
哎，然后1月4号晚上，这分组是结束了之后呢，然后这1月5号早上他们就出发了。
嗯，
哎，这分2个组嘛，一组是洞窟，另一组是穿越。洞窟组呢是这个早上9点多的时候呢，从这个住宿的那个旅馆出发，在这个上午10点58分的时候，哎，这个洞窟小组呢就到达这洞口了。
嗯，
进洞之后不就手机没信号？
嗯，
所以进洞之前呢，这个白米美帆这个组长啊，用这个电子邮件的方式呢，就给自己的大学的那个紧急联络处呢，就发了这个联络方式
啊，
然后以及呢。这个自己的地点啊，何时入洞，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出洞，这个东西呢，就全用邮件方式给发过去了。然后在这个当天上午的11点30分的时候，5个人呢正式入洞，就进了这个洞窟里面了。在12点10分的时候，就到达了这个咱们刚才说的第一处断崖的地方，就是那高度有10米的第一处断崖。
嗯，
之后他们就拿出了那个准备好的这个探险用具绳索，哎，就挂上绳索之后呢，这。一路也就下到底下以后，顺利的这5个人一块穿越了一个地下河
啊，
然后这地下河当时水还不算太浅，
嗯，
这5个人呢基本都淹到了这个胸口位置，
哇，那怎么也得1米5，
哎，
是吧？
然后呢，它主要地下河呢，它因为是其实就水流冲出了一个水道嘛，
嗯，
它还有一点危险的地方在哪儿？就是它比较窄，
嗯，
有些地方呢，你得侧着身才能从岩壁里边挤过去，
那么窄啊，
啊，特别窄
哦，
就只留出一个脑袋能探出水面呼吸的这么一空间。就这么着，几个人是顺利的穿过了地下河，然后来到了咱刚才说那个8米高大石柱的地方，
嗯，
哎，在这儿呢，这几个人就开始拿下这行李，准备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嗯，
哎，到了下午2点17分的时候，这几个人说啊，咱们出发吧，继续前行。往前走了不久，就到达了这个地下湖这个位置上。哎，到了地下湖这时候哈，这几个人肯定哎很高兴嘛，庆祝一下。但是呢，因为那个当天那个水啊，其实水位不低，
嗯，
然后呢，这几个人又没带什么这种游泳用的这种工具，
嗯，
什么都没准备。这5个人呢就在一块商量说，咱们要不要过去试试？
啊，你要是没带游泳装备，你就只能从边上走过去，不是说？
哎
啊，能蹭过去哈？
咱刚才说29岁大哥啊，大石清志这时候说，那我试试走吧。
嗯，
于是他沿着左岸啊，想说绕一圈绕过去呗。
是，
结果走过去差不多也就3-4米的位置，发现啊，底下那个岩壁哈、啊、被这水浸润的特别湿滑。
哎呀，
踩不住。
嗯，
就是你要踩的话，很有可能呱唧就掉水里头去了。
反正普通的登山鞋不行
啊，肯定不行。
嗯、
而且大石清志不会游泳。
哎，
他说我要掉进去的话，没法办啊！
滨松人不会游泳，
不会游泳。
哎呀，那么大一湖，不会游泳，每天。
所以大石清志就回来了
啊！
回来之后呢，然后这时候他们几个人说：“那既然不想穿越的话，那咱们就回去吧，
啊、就
打道回府吧，
算了，
到这结束呗，
也行。”
哎，但是这个时候，明仓佑树啊、
嗯，
好像有点想跃跃欲试，
嗯，
但是他又不明说，就在那犹豫。说走的他又不想走，但是他又不说我要过去，
磨叽了，
哎，开始磨叽了、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大家说，那你这个明仓佑树说你到底啥意思呢？
嗯，
他说，要是谁带了救生圈，或者哪怕有一块这泡沫板，我能浮过去吗？
嗯，
就是游过去，我就到对岸，我想试试去。但是问了一圈呢，谁都没带着这种东西，没有预计说要穿越这个地下湖。所以就在这时候，大家犹豫的时候说：“那要不要走？”但是明仓佑树又表现的还是想过去试试看。于是呢，这时候这个白米美帆就是这队长呢，就跟那个明仓佑树说：“咱们下一次估计也不会再来这洞窟了。
嗯
啊，这洞窟来一趟也挺麻烦的，而且下到底下也挺费劲的。 说你要想试试的话，要不你就试试，
嗯，
对吧？就跟他说完以后，明仓佑树没说话，然后沉默了几秒之后，哎，这时候他们突然发现明仓佑树把这背包一摘，就开始默默就往这湖水边上走，然后走到边上以后，扑通，他跳进去了
啊，
然后就开始游泳了，
哦，
然后这几人就看着，哟，那得赶快得帮他一把呀，于是呢，他们不都带着那个手电筒吗？
嗯。
就开始给他照前面的那个水面的路。
哎呦，其实这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
因为你想，其实这里面的那个水温一定很低啊，
水温相当低。
你这么直接下去，是吧？包括身上可能还没有衣物，也没有除菌，
对，
整个那个贴在身上那个温度会翻得非常低，
而且会很沉，
很沉，而且容易抽筋啊。
哎，
啊，
就这么着，明仓佑树等于是下了水之后游到了水面大约三分之二处的位置。
嗯，
咱不管说这水宽大约是三十米吗？就差不多游了有二十米左右的时候呢，突然停住不动了。
哦，
哎，这时候几个人有点紧张，就拿手电筒照他，哎，跟他喊话说怎么样，行不行？但是呢，这洞窟的可能构造比较特殊哈。
嗯，
我们想洞窟的你喊是有回声的，但是在那个地方你喊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哦，明白，明白。
原因是有一些什么原因？比如说哈，水是能吸收声音的。
嗯，
同时呢，岩壁那个洞窟里面假如不是那种光滑岩壁，是一种比较糙。比较糙的表面的话，声音会被吸走。
对，
所以这帮人喊的时候呢，感觉明仓佑树根本没听见他们喊什么。
做了一个其实天然的录音室，
哎，就这么的一东西，
而且它够长，
够长，
打不回来，
打不回来。
嗯，
所以这明仓佑树在这时候停了几下以后，感觉这几个人看着他好像是要往回游。
嗯，
但是呢，最后明仓佑树还是接着往前游，而且游到了对面岸上，就是到那边上岸了，
上岸了，
上岸了，
我成功了，
上岸，而且还冲那边举手示意，表示说到了。
嗯。
哎，这时几个人，哎呀，到了就算松一口气嘛，反正做手势让他赶快回来。这个时候啊，这剩在这岸边这边的这个四个人呢，哎，有几个人还在看着这明仓佑树。然后这时候队长跟副队长，就是咱说这个白米美分和这个伊藤智子，
嗯，
两人开始商量，说咱们回去还要需要多长时间，
嗯，
对吧？咱们这一路上是不是还需要别准备？这回去五个人上去又怎么联络等等，反正开始聊天。聊聊呢，这岸边这边这四个人呢，就开始都参与这个聊天了。
嗯，
聊了差不多有可能要就是几十秒时间。
嗯，
然后他们再回头看，看那边明仓佑树呢消失了，
啊，
这人就没了。他们也没看明仓佑树回到水里，也没看见明仓佑树到底是怎么动了。反正再拿手电筒往那边一照的时候，发现那边没人了，
没人了，
就人就没了。按说这明仓佑树应该在岸边坐着呢，就人呢。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着急了。大家说是不是下水了，就开始拿这个手电筒往这水面上照。水面是30米乘25米的这么一水面，你想有多大呢？基本就相当于咱们常见的那种游泳池。
对，
就那么大一个水
面，小的泳池还是
挺小的。
嗯，
照了一圈发现水面特别平静。
哇，
平静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人在水里扑腾。然后用这是怎么回事，开始往那岩壁上找，说他是不是沿着岩壁攀爬回来了呢？
嗯，
照了一圈发现也没有。然后这时候这四个人开始慌了，这人怎么能突然就没了呢？他们就开始一边喊一边往这水里就往下走，就他们想说那靠近水面喊是不是能听得见声音呢。
嗯，
他们怎么喊的发现也没有声音，然后在基本上照的时候看是不是他假如不是一个纯圆形，是一个小葫芦形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躲在死角里头了呢。
嗯，
于是这几个人呢还甚至下水伸进他们有的三四米的位置，就是进了水面三四米位置，就开始照着那个死角，
嗯，
也没找着。
哎呀，这挺吓人啊！这个
突然这人就没了，然后这是怎么回事儿，对吧？然后就说，那是不是明仓佑树不会游泳？
嗯，
咱这人给大家透露一点，说这个明仓佑树这个人到底他游泳技术怎么样？到底是一什么样人啊？首先，明仓佑树呢，他有24次的洞窟探险经历，
嗯，
就是相对来说经验很丰富，而且呢擅长游泳。不光擅长游泳，还擅长潜水。他可以就是不靠水肺，就是咱们说不带那个氧气瓶，徒手潜水100米长，
嚯，
就是嗖就过去的那么一蹬岸啊，就游100米，可以徒手游过去。
可想而知，这个要是说游泳不好的人，谁敢游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自信
啊！
哎，就这样，你想，要是这么个人的话，他在水里要是突然说无声无息消失，就太可疑了。
会不会潜水过来？
有可能潜水过来，但是你让你等一会儿，他也没浮上来，
没出来呢。
对，而且这几人在岸边聊天，假如那边突然有扑通掉水里声音，他们也能听见。但是问题就是没听到进水的声音。
嗯，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在想，就开始商量几个人，说那是不是说这个洞到了对岸那边，是不是还有别的出口？
嗯，
是不是有支洞，就是有这个分支路？他是不是自己进去探险了？
又往前走了？
又往前走了呢？
嗯，
但是想不太可能，因为这么一个有洞窟探险经历的人，24次洞窟探险，他自己知道说，无论什么情况，不能自己一个人前进。对吧？这不可能去犯这种错误，那就是说，那可能是不是真的在水里遇险了？遇险，而且呢，他扑腾了几声，咱没听见，结果他很快沉下去了。
嗯，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于是呢，这时候这白明美帆啊，和这个伊藤智子两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商量得一什么结论呢？就是咱们呀，自己在这处理不了了，咱得出去找援助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又发生一分歧，咱们是留两个人在这待着，两个人出去寻求帮助呢？还是一起全走，
哦，对，
对吧？
对，
你肯定不能放一个人出去求救，这一个人在回路上出什么危险怎么办呢？
对，
所以正好剩下四个人，咱们两两分组，对吧？这时候怎么办？火总，你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选？
哎呦，这挺难的，
对吧？
这挺难的，就是因为这个洞窟里边这个情况跟大家所想的在这室外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
那个里边黑咕隆咚的，是吧？温度想必很低，
而且你身上其实这时候湿了，因为你趟了那个地下河过来的。
对对，然后呢，而且就是比如说里边的这种含氧量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气体，你现在都不太清楚。
对，
在这里边待时间长了，对人有什么影响？你能不能应付那些危机情况？其实你是很难讲的。
对
对，不像说你说，哎，就好像说咱们有四个人，俩人会找人，俩人在原地等着。你等一下午也没关系，是吧？该怎么样怎么样，不是那回事儿。
对，
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时间段，大家如果来抉择谁走谁留，可能得抽签儿。
反正当时的情况是，这个伊藤智子提出了说，留两个人在这儿，然后剩下两个人出去。
嗯，
但是队长白明美帆呢说，咱们要留在这儿呢，留下人呢有可能会遇到危险。
嗯，
因为这时候咱身上都湿了，都挺冷的。而且出去找人的人，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真是，
对吧？就干脆不如咱四个人一起走，咱一块儿出去，这样呢还能减少这个出现意外的可能性。
倒是有道理。
哎，就这样，这个白明美帆呢，就拿出这个身上带的这个纸和笔，写了一纸条，哎，就放在岸边了。这样写说啊，这个明仓君，别着急，我们出去找人来帮助你。
嗯，
就把这纸条放在岸边之后呢，这四人就一块收拾好东西就往外走了。
嗯。
但是你注意一点，这四个人走的时候没有在当地留下任何照明，什么都没留。
哎呀，这个有点那个了，因为你们走了，这个没有亮了，
就是一片漆黑了。
而且那个这明仓君，他是把包放下来，然后去游的。
对，
他包里那些所有的探险装备，包括比如说他自己要往上爬什么的东西，都在这个岸这边呢。
没错，
他自己到这边可能找都找不着。
而且你想，你是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水里面，
对，
你怎么知道往哪边游呢？
哎呀，真是，
对吧？这是一很大的问题。
真是，
这四个人就带着所有的这个照明装备就往外走。你也知道，就往外走的时候，他肯定还得再趟过地下河，回到那绝壁那时候得去爬一绳子嘛。
是，
这几个人走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把绳子也带走。
哎呀。
就是上去以后，他们从这个2:50开始走，走到了下午4点才回到洞口，走了一个多小时。
嗯，
这时间其实还挺长的，
是，
对吧？你要想陆地上你要走2公里的话，那可能有个20分钟你要走完了。但是你在山洞里面，它有这种竖直的这些地方，
一定，
对，
一定
一个多小时走到了4点到达洞口。出洞之后，马上，咱刚才说那19岁那小女孩，哎，她提出说咱们。该报警了，然后这时候那大石军啊，就是那29岁大哥说咱们得马上报警，拿着手机来赶快打电话。但这时候没想到白米美帆呢把他们全劝住了，先别报警，这时候不能报警。
为什么呀？
哎，这时候他说为什么呢？白米美帆说啊，咱们这时候要报警的话，警察肯定会过来马上把这洞口先封锁，那么咱们就没有机会再进去把他找出来了。而且警方要是到这儿搜索的话，他肯定带很多设备来。一时半会儿带不来设备的话，那这段时间的这个几个小时时间呢，就没有人能进去救失踪的人。
那所以要找谁救呢？
所以他想的是什么呢？他先带着这几个人回到那住处的地方，然后跟着不是有一穿越队吗？
另外10个人，
哎，跟那几个人商量，然后大家一块儿回洞窟来救人来。他们是这么想，他们说这样就能把这个明仓由树给救出来了。咱们趁着这个。黄金时间段嘛，几个小时之内，咱赶快回来，在这儿开始救人，这样行不行？
嗯，那大家怎么想呢？
哎，就这么着，因为毕竟白米美帆是这个组长，而且呢，这个副组长伊藤智子呢也同意这个说法。
嗯，
于是呢，他们就说，那咱们先联系咱们这个活动组织者，也联系那剩下的十个人。那剩下十人其实也分成了两组，一组人呢走到一半，他们就回来了，就已经在这个住的那个旅馆那待着了。
嗯，
剩下还有个六七个人，包括这个整个活动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组织者这个头。牵头者，他是在这穿越组里头的。于是白米美帆就先联系了几个人，就问到说：“这组长现在还在山里，还没出来呢。”于是他带着自己组里剩下这四个人呢，就一块回到那个旅馆。到达旅馆时间呢是这个5:16，在这等着说等着那个穿越组组长回来。结果这穿越队呢是到了这个6:11的时候才从山里走出来。
晚上啊，
哎，对，已经到晚上了，6:11了。他们刚刚从山里走出来，到了这个公路上有信号了。这时候，整个活动的组织者才接到电话。
哎呀，这个截止到现在啊，应该所有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故事发生的过程，
嗯，
这都是白米美帆他们这组人报警之后，他们对警方的描述。
没错，
是吧？
没错，
我们继续听。
哎，这个组长在接到了白米美帆他们这些人的说明的这情况之后，马上做出决定，别耽误时间，立刻报警。于是等于是开始，咱们说警方在6:01的时候接到电话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组长这边打过来电话
啊。等于他并没有说按照白美帆的说法说咱们现在咱们去救，没有没有，直接报警，
直接报警。
Okay、
因为他很明白，他说我们再去救，咱们也没有专业设备，
嗯，
咱们也没法潜水，那这个东西咱们只能交给警方。于是警方接到这电话之后，确实也得赶快调装备过来嘛。
对。
到了当天晚上11:00的时候，这冈山县警的这个机动队才带着所有的救援用具就来到了洞窟这边。
十一点了，
这时候其实距离这个溺水发生到这时候，其实基本已经快过去了，得有小10个小时了。
哎呀，说是溺水发生，咱也不知道啊，人员消失啊，
对
啊。
然后这个县警呢，这时候他们就肯定带着装备进了洞窟啊，
嗯，
但是所有的这个参与洞窟探险的人，以及当天那个穿越队，就是所谓这个咱剩下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去，
嗯，
就只有警察进了洞窟，因为警察说你们再进去的话还会发生次生危害，
嗯，
就是你们可能也会遇难，所以干脆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办了。
其实这个时候啊，警方联系专业的搜救队，
嗯，
其实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没错。那么警方搜救队进入洞窟之后，他们就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之前这四个人撤出的时候，为什么把所有东西都收走了？
对，
就是绳子也没留下，照明也没留下，等于他们等于是按照这个之前他们对洞窟的理解啊，一步一步还是踏着这些路子再进去，重新铺设路再进去。
嗯，
而且因为警方带了很多这种设备，是不适合通过这些狭小的这种地区的，比如说氧气瓶带不过来，然后潜水用的很多装备都没法通过那些比较狭小的或者高的这些地区。
嗯，
所以警方只能带着说最有限的装备就带到这个地底湖边上。
嗯，
到这儿一看，说地底湖哈，这警方带的这个照明设备肯定很好，哎，全照亮了，确实水面平静，特别平静，根本没有人。那这警方说，那咱们怎么去？说人要是在水里头，咱怎么找呢？
先别说找人，我得先问个问题。
嗯，
他们当时说我们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封纸条什么的，
哎，
还在吗？
纸条还在，
还在呢，
纸条还在那儿。
好，
但是警方到这儿又发现哈，第一，你要是潜水得带着那水费，就是氧气瓶进来呀。
是，
氧气瓶带不过来，过那个地下河那狭窄的地方的时候，氧气瓶卡住，根本进不来。
那么窄啊，
特别窄。
嗯，
那这个怎么办呢？警方说，那咱们潜水下去，咱们也有这水下用的这种摄像机，
嗯，
放个机器人下去，水下摄像机找吧。但是呢，因为这水里面特别浑浊，
嗯，
摄像机下去根本拍不着，前面能见度也就几厘米的程度。
哎呦，这个我真是有印象，就之前我就看一些那个在什么亚马逊拍的那些纪录片，
嗯，
然后他们就会放那种水下摄像机，
哎，
他们去拍什么？拍鱼。
哦，拍那个，
啊，
那个河流里的鱼。
对，要拍啊，这亚马逊那种特大的那种，就是淡水的食肉的那种大鱼
啊，
他去拍那种鱼
啊，空鳍鱼之类的。
对，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水下摄像机就放进去，然后刚放进去的时候吧，嗯，反正大差不差，你还能看这些东西，
嗯，
啊，远处的一些小水草什么的，
嗯，
你就可以看得见，但是明显水是比较浑浊的啊，
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就真找着鱼了，
嗯，
那鱼咣噔一跑。直接就画面就黑了，因为那鱼特别大，然后把那个水底的那些泥沙什么的一卷，
嗯，
什么你也看不见，完全就一片黄，
而且这还是有日光的情况下。
对，
在洞窟里面 你也知道这水其实这对光线是有折射的，你只要不是直射的那种高强度的光，就是从水面直接往下照的那种光，你从旁边照的话，这光根本照不进，
根本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
嗯嗯，
所以这用水下摄像机这事儿也不行，
不行，
那就没办法，这警察呢就把这个折叠用那种这皮划艇找出来了，冲浪器他们就进那水面去搜索，
哎，这靠谱，
但是呢，毕竟这湖深35米，
嗯。
这你玩下去你怎么找，拿棍子往下杵，
嗯，
你且杵不着，什么都找不着。
对。
那警方呢这时候也没放弃，从当天晚上11点开始一直连续工作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
哇。
也就是连续工作了9个小时，搜索东西是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找着。那当天早上8点的时候只好说宣布说换人，换一波人。
嗯。
啊，这波人已经精疲力尽了，不可能再干活了。
嗯。
于是就开始轮换。就这么着开始在最开始的这个24小时之内的搜索呢其实是毫无收获的。
那个，那等于说，就是大家看到的这片湖，
嗯，
然后远处对岸，
嗯，
再往前应该没什么路了，
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警方也不知道里面具体往前探是什么样，因为之前有探洞的那种探洞队，
嗯，
他们只是找到了这个，看到对岸是一个岸边，
嗯，
就没过去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29岁那个大石
大哥，
大哥，这大石提出啊，说我进过这洞。说我可以配合警方搜索，于是他也带着装备就进洞了。
嗯，
当然咱们这说，最开始进洞的五人里面，只有他提出了要进洞，才去帮警方。
明白。
他下去以后呢，就跟着这个警察啊一块到了这个地下湖边上。
地下湖。
哎，
啊，
这时候呢，他就说我要上皮划艇，我到去对岸看一看。
对啊。
于是他就去真的去对岸。
嗯。
划过去以后，发现对岸他们想象看的时候，觉得对岸是一片平地哈，是一片墙，然后这么一个岸边似的。但其实过去看，那岸边宽窄只有3公分。
啊，
就3公分，你想就相当于两节手指头这么长，就这么窄的地方，说人要踩上去，其实就贴着边踩上去的感觉。
那等于，
嗯，
他们说那哥们儿，
嗯，
游过去了，嗯，然后站在那边跟他们挥手，
哎。
如果是真的的话，他完全只踩住了那么一点点空间，
一点点边
才能站起来，
才能勉强站起来。
哦，
然后再看那边情况的这个岩壁哈，它其实是一个斜着的往上走的这么一个岩壁哈，
嗯，
因为那个石灰石岩壁其实是比较粗糙的，
是，
所以他观察发现，大石观察发现，他这个墙壁其实徒手爬是能爬上去的。
哦，
就是那墙你要往上爬，能往上爬大约要5-6米的水平，
哦，
能爬上去，但是那墙面上没有任何人攀爬的痕迹，
嗯，
因为我们知道人要爬的话肯定会刮掉一些东西啊，会留下一些那种擦痕什么的，什么都没有，
嗯，
所以就确定这肯定不是有人爬上去了。你在周围找呢，这个湖表面这露出来的部分啊是没有任何洞口的，
嗯嗯，
除非是湖下面水面下面还有这个暗渠能通到别的地方，但是你从上面找是什么都找不着的。
哇，这简直不可想象。
所以当天的搜索其实基本就到这儿为止，没法再去进行搜索的时候，但警方没有放弃。警方呢就在之后的连续6天时间之内动员了有200名警察轮换在这洞里一直搜索，但始终是一无所获。于是没有办法，在这个2008年的1月10号的时候，警方要宣布，啊，终止搜索。啊，根据分析哈，警方当时其实到现场也有一些这个搜救专家什么的，他们分析情况是什么呢？说很有可能啊，是这明仓佑树叫不慎落水，
嗯，
就是他在岸边站没站稳，就滑进水里了，
嗯，
滑进水里之后呢，马上就被水面下面的这暗流啊，就冲到了什么这个水面底下的更深的地下河里面去了，
嗯，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那要这样的话，其实警方用再大的人力也不可能把他再找出来。
如果他底下真的有那些暗洞啊、暗河呀，那指不定冲到哪儿去了呢。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警方宣布停止搜索之后呢，就宣告明仓佑树啊正式宣告失踪。
失踪，
哎，就算是失踪人口了。
嗯，
那这个事件其实之后也有复盘，包括搜救当时呢，其实有很多搜救专家也提出一些意见，就是说这个人失踪或者导致死亡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呢？
嗯，
第一有可能是低体温症。
啊，低温症，
哎，就是咱之前说，啊，他穿着身上就是穿着衣服下的水，
是，
那这衣服会吸水，然后水温呢，当天的水温是大约摄氏10度，
哦，
所以在摄氏10度的水温里面，人游的时候会失温，
嗯，
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发生就是很快速的昏迷，
嗯，
那这样有可能就是导致这个明仓佑树游着游就直接这人就失去意识了，就被水冲走的一个可能性，
比我想的温度还高一点啊，
高一点，
嗯，
但是地下水其实。说实在话，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是
啊，10度基本已经，其实 十度已经算很冷的了，
是
很凉的。
是是是。
说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有可能明村优树在下水之前是喝了酒了。
哦，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前一天晚上到了地方以后，其实按照惯例，大家凑在一起肯定要开个小 party 嘛。
嗯，
开 party 的时候，明村优树有可能喝了大量酒。
嗯，
所以第二天进洞窟的时候呢，他其实身上的酒气并没有完全散掉。
还不是一个完全清醒的状态。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太好说，因为你没找到尸体，
嗯，
你不太知道说到底是不是身体里有酒，
嗯。
第三种情况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啊，是他下到水面之后往回游的时候，突然想要潜水，
嗯，
因为他之前不是有潜水经历吗？但是潜水的过程中呢，比如说头突然撞在哪儿了，或者在水底下直接被水底下的这种看不见的地方，哎。刮在哪儿了？把衣服勾住了，或者把这肢体给困住了。
嗯，
这样困在水面之下上不来，这可能也是一种可能性。当然，还有最后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这件事儿会不会是一个人为的事件？
对，对，
对吧？咱们要说这件事儿是一个普通的失踪事件的话，哈，那其实太多常见的了，登山失踪的，
对，
爬野山。爬野长城是吧？
嗯，
然后什么潜水失踪事件很多，但是这个起失踪事件呢，它之后有一些没法解释的谜团出现了。
哦，
哎，第一点啊，咱们讲说这个日本当时其实有一个很流行的软件叫 MISI，
这是什么软件啊？
MISI 其实类似于什么，有点像咱们那个所谓的人人校内
哦哦，
或者像什么微博这种东西、嗯、啊，就这么一个软件，嗯、大家点进主页，你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日记。然后呢，还可以互相关注的人，互相点赞、
嗯、
互相评论。
日本 Facebook，
哎，有点像这种东西。在1月5号宣告这明村优树失踪之后呢，就他有很多同学还有朋友什么的，就马上找到他主页，就在 MISI 上找到他主页，开始留言说：“哎呀，希望你平安无事归来，是吧？祈求一切平安。”大家去留言。同时呢，他这个主页也就被很多关注这件事的人呢开始分享。
嗯，
大家开始关注他的这个页面了。结果他们发现，从1月10号，就是这个警方宣布停止搜索这天开始，说这个明村优树这账号上关注的人突然减少了，不是别人关注他，是他关注别人
啊
啊！就是我突然，比如我关注了火总，我关注了李叔，我关注了小史，关注了石老板，就是一圈人，就突然发现这关注的人，他是一个个被取关了。
嚯，吓人！
这个事儿只有你登录了账号才能进行这一步工作，
对
对吧？
对，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有一些网民啊就很机灵，他们之前发现啊，这明村优树账号是关注了这个白米美分和这个伊藤智子的，
嗯，
但是在1月10号之后，他对这两个账号呢取关了，
取关了。
而这个是谁干的？这不知道。
嗯，
哎，第二就是在这 MISI 上不是可以写日记吗？像咱们写微博这种东西。有大量的日记啊遭到了删改，
嗯，
而其中有几篇是明村优树跟这个白米美帆相关的内容。
哦，
哎，上面有他拍到白米美帆和他跟白米美帆的合影等等这些东西，这些照片什么的全被一一删掉了。
哦，
啊，从这点推测，有些人觉得说明村优树是不是喜欢白米美帆，或者甚至有可能俩人可能干脆就是。没有宣布的男女朋友关系，
有可能
啊，就反正上面是有俩人合影的。
是这样啊，如果我们按照常理来推断的话，如果说一个人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除了自己以外，也就只有可能是最亲密的人才能知道他的用名和密码了。
对，你想那个一般来说哈，
嗯，
就是咱们都使微博是吧？
嗯。
你父母可能都不知道你微博账号密码，对吧？
肯定不知道呀，肯定不知道啊。
然后呢，还有一点奇怪的哈，就是在这个咱们之前说不是几个大学联合的这种洞窟探险俱乐部吗？
嗯，
哎，在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主页，主页上面的伊藤优树的名字啊被删掉了。
哦，
啊，当然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对吧？遇难除名，
毕竟过世了嘛。
对，但是、
啊、不能说过世了，失踪，
啊、失踪，
失踪。
但是什么呢？假如真的是不幸遇难等等之类，你至少有一个。比如纪念之类的，
纪念一下，
但是他就被莫名其妙删掉了。
哦，
嗯，然后再想一点，还有就是咱刚才谈到这起案件里面最让人觉得奇怪的一点，就是白米美帆和这个伊藤智子这两个人都是有丰富的洞窟探险经验的人。
嗯，
他们两个人知道，假如说在洞窟里遇到情况时该怎么办，包括他们甚至留下了这种纸条告诉他，对吧？我们出去找救援了，但是为什么在撤出的时候要把所有设备都带走？
这个是非常可疑的，
因为你带走了以后，代表这里面人是不可能上来了，
对
对吧？谁也不可能在一片黑暗之中爬15米高的绝壁，
嗯，
这事儿不可能。
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当然最后警方其实也对这个白米美分和这个伊藤智子呢进行了一些询问，但是也是没有什么确切的说法。
嗯，
啊，就是反正最后说带走这些设备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正常的洞窟探险旅行的这个条款里面就有一条，你怎么进来你要怎么出去。
嘿，
哎，反正就这么着，他就说我们做这事儿也没有错。
嗯，
哎，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呢，都是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嗯，
而且在之后呢，白美帆也好，还有伊藤智子也好，这两个人呢，据说都是找不到这个人了，就是名姓肯定是改过了，而且呢，从大学的这个各种记录里面也找不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出现了。
啊，人间蒸发了，
就是肯定人家改了个名字或者转学了，
销声匿迹，
对，因为毕竟发生了这种事儿嘛。
嗯嗯。
然后，所以这个案件呢，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未解之谜。但是按照法律来说的话，
嗯、
其实明凑数现在其实已经宣告死亡了，因为你已经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了，失踪了十几年时间了。
哎、哦，失踪人口有没有一个官方的年份、啊？
各国的情况不同，有的是三年，有的是五年。
哦，三五年啊？
对，但是呢，都是肯定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年限了。
那肯定。
所以明凑数现在其实是已经宣布，就是因为失踪而死亡。
嗯，
但是他的尸体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他具体到底是在哪儿死的，怎么死的，这事情也其实没有一个定论。啊，这么说来，其实有一起类似案件哈，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嗯，
在这个1986年的10月份的时候，哎，东京西部，我们知道东京西部其实是一大片这种山林湖水。
嗯，
有个地方叫奥多摩。
奥多，哎呦，著名
啊！奥多摩还去过，哎，奥多摩呢，这个湖岸边上有一个叫做冰川钟乳洞，跟咱今天谈到的这个日咩版钟乳洞其实很相似哈。它里面也是说有这个两个连续的地下湖，就是进了洞不久之后就有一个地下湖，然后你要穿过地下湖之后呢，走一个地下的暗河，就能到另外一个地下湖。
嚯、
哦、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徒手进去的，是要潜水进去的。
嗯。
于是，在1986年10月时候呢，有四名上智大学大学生啊，都是男性哈，就带着氧气瓶就去了这个洞窟里进行这个地下湖探险，结果之后就有一名男性失踪了，没上来，没找着。
嗯，嗯，
然后之后警方在当地啊进行长期打捞，也一无所获。
嗯，
但是到了2011年的10月份的时候，哎，去这个同一个地下湖潜水的一名这个民间爱好者，潜到水下之后，突然迎面撞上了一个东西。
嗯。
是一具穿着潜水服的白骨。
天哪，多少年以后？
25年了。
25年？
哎，2011年
啊！天哪，
这人他在水，就是水面底下的能见度非常低嘛，他潜下去，咣，迎面撞上了这个白骨，于是他想给他带上来，但是发现带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骨头其实是卡在了一个岩缝里面。
哎呀，
就是他的一条腿是卡在岩缝里面出不来了。而且还不是说在这个湖面底下正进去的，是从湖面底下穿过一个地下河，卡在地下河的一个岩缝里面了。
嗯，
于是他上来去报警，于是警方呢进行了长期打捞，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11月13号的时候，警方终于把这个尸体打捞上来 ，DNA 检验就是25年前失踪的那名大学生。
哇，听得我汗毛倒立！哇，这太吓人！哇，这太绝望了！你想。当时这个人活生生的，应该就是腿被卡在那儿了，
对，
然后不能动了，
对，
也没办法呼救，也没有办法求救，
而且在水面之下，你怎么叫也没有人听得见，
而且他背着氧气瓶的，他不是一下就淹死的，
对，
天哪，太绝望了，太绝望，太可怕了，
但是你想，明凑数的案件里面呢，他没有氧气瓶，假如他没有氧气瓶，他的尸体其实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人身体里面是有大量的微生物的嘛，
对啊。
你尸体会发肿胀，会浮起来。
是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具体尸体，所以说不定明凑数也是被卡在了什么地方上不来，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哎呀，我们其实重新梳理一下这个所谓的事件。
哎，
对，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所有的事情发展的经过，
嗯，
都是由那四位队员。他们来语言转述的，
没错
啊。当然，就是后来整个这个警方和搜救人员到场之后，大家做了很多的努力，并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否可以往前推一推啊？就来讨论一下他们当时说的这些事情里面哪些地方让人感觉是很不对劲儿的，
就很奇怪的，
对吧？就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几个点啊，
嗯，
第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明仓佑树在岸边。转悠，最终自己摘下了背包， 穿着衣服跳进了这个湖里，
嗯，
就这个行为，
嗯，
刚刚通过淼叔描述说，他是一个有20多次这个探险经验的人，
嗯，
然后他也是一个游泳游得很好的人，甚至是一个潜泳很好的人，
嗯，
这样的一个人会在那样的情况下做出这种选择吗？穿着衣服跳到一个很冷的湖水里面，然后打算游过去？
实话说啊，就是我觉得，当然这不是建议的行为哈，
嗯。
就是要游泳的话，为了安全也要脱掉衣服，哪怕你为了保温，
对啊，
你也要脱掉衣服。
对，所以他不脱衣服去游这么很冷的这种水，其实是不合常理的，
不合常理的，
对吧？这是我觉得第一点，让我觉得很疑惑的。
对，你看我们在北方经常能见到就冬泳的嘛，冬泳老头嘛，
就穿一个小裤衩啊，
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保温。
对，
你没有见谁穿着一身棉袄，棉袄下去肯定上不来。
对啊，
嗯、
就非常非常不合理。除此以外，刚刚你说他站在那边。冲着大家挥手，一开始我觉得也没什么，对吧？
嗯、
毕竟游过去了嘛。
对。
那后来当这个警方确认那边只有大概3厘米到4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大家啊可以去测一测，
嗯，
这3-4厘米有多长？
对。
啊，如果说当然，它那个后边的那个崖壁是个斜的，
你可以靠在上面，
可以靠在上面，
对
对吧？如果你可以靠在上面，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想办法，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应该身上还是湿的，
对
对吧？站在那样一个地方，
对，
就算能靠。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一种行为。
说实在话，你要我其实我曾经穿着衣服游过泳哈，
嗯，
就是你下了水，这衣服会变得非常沉。
对，
你哪怕你到了岸边有一个东西台儿，你可以摁着它撑起来，
嗯，
你上了水面上那过程其实是非常沉重的，
对，
特别耗体力。
对，
就是它跟你裸着身子，就是你穿着游泳衣去游泳那种上岸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身上那些水会不断的往下流。
对，
你站上去之后，你身上一直往下流水，
嗯，
那种3-4厘米那么窄，你能站得住？
这其实真的很，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合理，
对
对吧？这是第二个，
对，
第三个，
嗯，
就是刚刚咱们讲到说，这些人从这个洞往出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
是
对吧？攀岩绳，
嗯，
照明用品。
对，
所有东西都一样没留，就留一张纸，
这样是奇怪的吧。
这个听着也很奇怪。
对，而且剩下的那四个人里面，除了那29岁大哥之外，
嗯、
剩下的三个人都是香川大学的。
对
对，咱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但是呢，我还要再说一点也很奇怪的地方。
嗯，
咱们就这么说，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聊到这儿，很多人来就会觉得说，哦哇，这些人太可疑了。
对，
包括后面他去改人家账户。是吧？然后把人家那个除名，
嗯，
然后自己又那改了名字，再也找不着了，就感觉哇，就他们就是凶手啊！他们肯定是有什么密谋，然后把这个人什么……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如果说他们当时真的是有杀人的企图和杀人的动作的话，
嗯，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人推到湖里面去。
对，
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
对
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人掉到这个湖里面以后，
嗯，
他不挣扎。
对，
你也不能保证这个人掉到湖里淹死以后他不浮起来。
对
对
对，
但是他就是没找着，
就是找着，
就搜救来了，他就是没找着。
嗯，而且其实你要站在白米美帆这角度来说哈，
对，
假如白米美帆跟这个失踪的明桑树俩人真的是恋人，
嗯，
那这时候就算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时候把他账户删除那些内容，包括取消关注这些事情，其实你也无可厚非。
嗯，
对吗？
对，
就是假如我觉得这事儿里面，当然你要说白米美帆在这里面有没有过错，有过错，最大的过错是什么呢？就是出来以后没有直接报警。
对，
对吧？
对，
那假如因为这事儿有可能他自己预计到会遭到网暴或者会被别人所诟病的话，那上来我干脆直接用最懦弱的方法，就是抛清关系，
嗯，
把这个责任先感觉让他消除掉，
嗯，
把他从我的生活中剔除掉。这其实他这么做呢，虽然自私，但是你也没法说他什么
啊，是
他不违法，
对
对吧？
对，
那他所以之后进行这些账户上的这些内容的删改也好，那些东西，那可能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对
对吧？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处在一种神经紧张或者极度悲痛或者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
嗯，
做出一些你觉得不合理的动作，
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对吧？因为他不是大家说，哎呀，你这么做，你还不如那么做。他不是一个我们坐在这儿，然后看着这件事儿，然后就给出一些看似非常理智、平静、合理的决定的那个时刻，
对，
并不是。但是我现在还是会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我们往所谓的这种预谋谋杀的角度上去讲，
嗯，
你怎么能够确认这个人你扔进去他就不起来？就好像刚刚淼叔说那个人被卡在岩缝里，
对
你做不到的，
你没法知道底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做不到的，
对
啊，
没法控制，
对，一切都是失控的，
一切都是失控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淼叔，我问你，
嗯，
你觉得这个事儿，
嗯，
是一个意外还是一个案件？
我其实倾向于相信它是个意外，
是个意外，
是个意外，因为其实他这个明仓佑树遇难失踪这过程里面，其实大多数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
如果真是的话。
啊，对，
嗯，
假如真是，因为毕竟现场并不是只有这个可疑的组长跟副组长，毕竟还有其他人，
还有另外两个人，
对，还有这你让大家全统一口径，这事儿不容易，
挺难，
对，所以这些事情全是明仓佑树自己主动去做，比如说主动的去游泳，要不去对岸等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他有没有可能会被，比如说被人操纵去做这些事儿呢？
嗯，
有可能，比如俩人真是恋人，赌气，
哎呀。
对吧？赌气这种事儿也是有可能的。
哎，不过你说这个的确提醒了我一点。
嗯，
就比如说你刚刚在讲那里边那大哥，
哎，
他跟着一起去救人，
对
对吧？只有他才去了，
对。
而且他去完之后，他也去到了对岸去确认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
对，
这个动作，
嗯，
其实非常有代表意义。
嗯，
能够代表说他为什么想去，
嗯、
因为他真的是看到了他在这边冲大家招手。
对，
所以他想去那儿看看那边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对，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人的这种行为，
没错，
对吧？如果我们当时遇到了这一幕，然后有机会回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要做肯定是我先到他之前去的那个地方，
我要复盘一下，
我得复盘，就是他在那儿，他到底他怎么会不见的？
对，
对吧？然后到那以后，可能就很明白，就是哦，这个地方太容易滑下去了，
嗯，
太容易滑到水里去了，
对，
嗯，而且我真的会觉得，有可能他掉进去以后。那么冷的水很可能就失温或者抽筋儿，然后人就失去行为能力了，
或者说最寸的一点、嗯、最巧的那就是什么不慎滑落的一瞬间呢，直接脑袋可能磕在哪儿、
嗯、
直接失去意识了，
对，
这也有可能，
对，
那么滑下去以后马上就被什么东西刮住了，那就再也上不来的这种可能性没有也是有的，
对，毕竟穿上衣服，
对，
毕竟穿，你要不穿衣服很难被刮住的，
很难被刮住。
而其实在很多的地方我跟大家讲，就比如说你去什么的一些岩洞去探险或者山里面什么的，你特别容易被卡住的就是你的鞋，
哎，
你真的那就是那鞋被这种山体岩体卡住，你就根本就出不来，很多时候你只能就是把鞋扔了，把脚蹬出来，
那不还有更极端的那种胳膊整个被卡住的、
嗯、对对 对， 对，
咱们有以前有电影嘛，这个整个胳膊被卡住、
嗯、
没有办法、
哎、
只好用小石头慢慢把自己胳膊给割开、
哎、
给才能求生等这些事情，其实实在话说哈，这个我们也知道大家现在觉得说这个终于能出门走一走了、
嗯、
啊，那也为马上开始这什么踏春是吧，探险这种事可能会开始，但是千万小心安全，
真是，
对吧？就是我也亲历去过北京周边的有一些地方，
你去过好多地方，
就是真的这个
胆子大。
北京周边有好多这种洞窟，那真的是有好多人带着孩子进去玩去。
嗯、
但这种事儿，你真的不知道，你万一这一步踩空了以后，滑下去以后，你还能不能上来？
而且小孩根本不受控的，
对啊，
他说跑哪儿就跑哪儿，
是的，
绝对不能带小孩到这种地方，
千万不要去这种野的地方。
真是，我觉得这因为今天讲这个案件。啊，其实不是案件，其实是事件。
事件，
今天讲这个事件，它虽然没有我们后来去，比如说警方验证，然后包括整个的一个作案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到现在，我其实心里边都感觉凉意凛然，
嗯，
就觉得非常恐怖，
说不清事情太多了，
非常恐怖，非常绝望，非常寒冷，然后一个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失去生命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我天哪！
就你要真的自己带入明仓佑树这个剧，这个环境哈，
太痛苦了。
那我觉得其实要直接掉水里淹死哈，
嗯，
可能还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嗯，你要说是被脑袋被撞一下就好一点。如果你真的溺水身亡被呛死，也很痛苦。
那假如你要是清醒了，爬上岸边，然后就发现一片漆黑，根本出不去，那
哎呀，
那更绝望
了。真的。我们在这儿并不是说让大家就一定，比如说你有兴趣参与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
嗯，
或者户外探险，
嗯，
就一定不让你去。但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集中体现在有足够的保护条件，有足够的经验，也然后有非常可靠的队友的情况下，
对，
做这些事情。
我们经常以前说什么这种，比如户外探险，
嗯，
然后甚至比如徒步穿越，
嗯，
有时候人遇险什么原因呢？就是一个人行动，
嗯，
或者比如说装备不齐，
嗯，
但你要说今天事件呢，装备是齐全的，对吧？
嗯、
装备大家都带好了，充足装备。 但这个队员呢其实看起来也是相对可靠的，但机器人这样你都不能避免这种类似的意外发生，
嗯，
对吧，所以还是大家还是再尽量小心吧，
是
吧。
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件事儿，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身边所有人对这种事儿最谨慎的一个人，
嗯，
就是关雅迪，对吧？
嗯，
你想对吧？关雅迪对所有的出去之前那种计划的详细列表，对东西是吧？他包括如何施救，比如你看朋友圈经常讲这该怎么救，那该怎么救，
嗯，
他脑子里想的全是安全、安全再安全的事情。
是的，
对，环球帆船总冠军啊，那么野的一个人，脑里最强的就是安全啊。
在之前还是越野马拉松选手，
对对对，一定是要好好的爱惜生命。
嗯
，OK。那咱们今天这个事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哎，
最后也跟大家再说一遍啊，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收听我跟淼叔录的新的这个付费的案件，
嗯，
然后这个会在春节之后正式上线，然后之后日谈物语的第三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因为大家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哎，好，给大家拜一早年，好吧，
哎，好，
祝大家早年快乐，
哎
，OK， 那就今天聊到这儿，跟各位说拜拜，
嗯，拜拜。二人に